间要紧凑一点啊，因为信息完了之后主日学可能短一点时间，因为待会我们要有一个特别的机会欢送安妮姊妹，也是谢谢她这么多年在教会中间忠心的服侍儿童主日学啊。今天我要讲的题目仍然是从旧约里面出来，上一次我们讲到什么，上次讲到什么，这是什么，讲的 Mana 啊 Mana， 那这次我们讲什么不知道，活水，有人猜出来了啊。这个陈坤华最喜欢讲个笑话，他说呀，有个牧师去别的地方讲道，第一天问他说今天晚我要讲什么，他们说不知道，那牧师就说不知道你们来听到干什么，回去就走了。第二天他再来，会众说他再问你们知道讲什么，他们说知道，那牧师说你们已经知道了，不用听了，回去了。第三天他来了，你们知道笑话啊，听过没有，有的他们就说了，我们一半回答知道，一半回答不知道，看他怎么办。等到他们回答这样的时候呢，那牧师就说知道了告诉不知道了，所以就行了。这也很好的原则，知道的告诉不知道的啊。那今天我们也讲活水，活水这个问题呢，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的预表，很重要的预表啊。创世纪里面已经看见有活水出现，那是什么时候啊？是以撒挖井，挖到活水井啊，这个很重要。那么在我们今天要讲的信息呢，出于出埃及记十七章，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就是十六章。上次我们讲到零这个玛拿之后，今天讲十七章活水。玛拿跟活水呢，好像常常在圣经里面是。两件事情很有很多地方把两件事情一直放在一起的啊。好，我们看看十七章，实际上一开始的时候，我的眼睛实在不行了。十七章第一节啊，我们看十七章第一节，以色列的会众，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，按着战口从寻的旷野往前行，在利非丁安营，百姓没有水喝，有很大的危机。当然以色列百姓出去的时候可以带着团面盆，对吧，可以带着这个各式各样的牛羊带着他们走，团面盆也有了，但是水是个大问题。在旷野里面，可能他们最早的时候带着 sparkling water 啊，带着这个从水瓶出去了，或者是各种各式各样的牌子水出去了，但是到后来有一天总要用完，是吧？所以他们到利非丁那里，这个时候大概以色列已经出了埃及快要三个月了啊，快要还没有到一个月的样子不到啊。按着战口从寻的旷野往前行，到利非丁安营，百姓没有水喝，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。摩西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，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？这里摩西的话很特别，争闹是试探耶和华，因为摩西一直是相信神会预备。那这里他们争闹呢，这个对象就不仅是水的问题，而是不相信神的供应。那我们不知道在这个以前神怎么样供应他们生活所必须要的水啊。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，就像摩西发怨言说，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？这个话呢很像我们十六章所读到的，十六章怎么读啊？他们说为什么把我们带出来，在埃及有东西吃，可以坐在肉锅旁边吃的饱足，为什么在旷野里面没有东西吃饿死啊？这里说要渴死。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，我向着百姓怎么行呢？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，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，我必在河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，你要击打磐石，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，使百姓可以喝。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。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，又叫米利巴，因以色列人争闹，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，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，不是啊。这里所做的事情，所说的话呢很简单，圣经里记载很简单啊。当然我们相信这是摩西所记载的，摩西五经啊， 如果不是摩西本人记载的，记载的人也很简单，简洁了当，没有多加什么，没有多找什么笔墨，没有什么夸大的形容词，就是很简单。神告诉摩西说：“你带着你先前击打河水，就是击打埃及的河水，尼罗河的杖，过河水，过这个出埃及以前所用的杖，带着它，然后到了我所指定你的地方，就是在河烈的旷野，在那里有个磐石。这个磐石是什么样的磐石，我们不晓得。然后神对他说：‘你击打磐石，磐石就要流出河水，流出水来。’果然，摩西带着以色列的几个长老，在他们前面行，在他眼前行的这些事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神迹，也是非常了不起的神迹。”我们知道，在最早的时候，以色列百姓出旷野的时候，那时候啊，所以摩西自己本人在西乃旷野住了40年的时间。当然，哪里有水源，可能他知道一些。可这次问题不同了。当他们到利非定的时候，在行的旷野的时候，百姓没有水喝，而他们争闹，这是一个合理的要求、合法的要求，但他们争闹的态度可能不对。他们争闹的背后呢，就是对不仅对摩西的领导不满，并且对于神给他们的带领不满。神是看不见，怎么办？他们就向摩西抱怨。摩西知道，摩西去祷告神。在这里你看见摩西所做的事情跟以色列百姓不一样的，什么重担什么难处，当他临到面前的时候，摩西不是自己努力去解决，他到神的面前，他在神的面前把所有的重担交托给神，他也相信神能够改变一切，满足所有的要求。这个对我们侍奉神的来讲，第一要紧的就是知道神的信实。所以这个地方一个叫着，这个地方一个叫玛撒，一个叫着什么啊？米利巴，两个字的意思。玛撒的意思是试探神，米利巴是与神争闹。这两个字的意思在圣经里面一再的出现，因为以色列的百姓别的本事没有，就是会吵，会跟神吵架，而且呢会跟摩西吵架，然后试探神，这是当时的光景。可是神并没有责怪他们，在这件事情上面神一点都没有责怪他们，因为靠着水养生是重要的事情。那当然这里所说的、所看见的、我们所知道的是物质的水，仅仅是物质的水可以解他们干渴。当然我相信水有很多的作用啊，水呢除了解渴之外还可以洁净啊。你看见，我相信以色列百姓这个干渴也不仅是光是要喝水，恐怕身上也很干渴，也很干啊。所以这个水有很多的作用，水少的时候仅仅能够维持生命啊，维持喝水就好了啊。所以你看这个在从墨西哥边界到加州这个圣地亚哥中间，大家知道很多非法的移民从那里过了边界，怎么过来还挖地洞还怎么样，但是过了以后到了美国这边境内以后，常常的一方面是迷了路，不是很大，这个地方他们有个罗盘针的话，有个指南针的话，就知道往北一直走就是美国，没错。可是在旷野，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一片从边界到圣地亚哥以南这些地方呢，很多人还是找不着路，在旷野里面饿死、干死啊，饿死不一定，干死、口渴，大概没有水3天4天就不行了。那你知道怎么办？美国人很有意思，一方面是不喜欢非法移民，一方面又人道，基于人道的原因，所以预备了很多水瓶啊。散布在各处，经常有人去看有没有人喝水。当然从喝水厅也知道有没有人偷渡过来了，但是水瓶很多，而且标上特别记号，告诉他们用西班牙文写的，这是可以喝的水，救你命的啊，救了命然后把他抓起来，希望能够抓到他。所以美国人很有意思的，在美国久了你知道美国人做事方法，很多事情做得不合理可是有道理啊，很不合理可是有他的道理啊。怕人饿，怕人渴死，这是不人道的事情。所以虽然他过来了是非法的，还要照样非法的人还有合法的权柄啊。这个法呢不一样的法，美国的法律不是他来，是神造人的法则啊。希望他能够希望他不要渴死，这么可怜啊。所以这里你晓得在旷野里面没有水喝是个大问题，而且不是一个两个人的，一个两个人有善心人士把水放在这里可以解他的干渴，他命保住了是吧。可是这里120万、60万加上妇女孩童不晓得多少人，这么多人怎么够水喝呀？所以那一天当摩西击打磐石流出水来的时候，是不是涓滴之水呀？是一点一点一滴之水啊？不是哈，不是哈，是什么涌出水来？你知道南加州水是很宝贵的，我们有个弟兄 有个学生，有同学从意大利来，他说意大利的水好啊，好啊，怎么好呢？是雪水化掉了，山上雪水化掉了。说我看着真可惜，白花花的水就在路边，就一直流流流，没有人去理它，让它流光，流也流不光，因为山上雪水一直化下来。那个水真好啊，拿起来清凉可以解渴的，可是没有人喝，在路边。那在这里呢，就没有水。所以我相信那一天，当摩西行了这样神迹的时候，你想想看，极大的神迹，极大的神迹，水，摩西击打磐石，水就流出来。所以这里有很多很多重要的预表意义啊！我相信，如果有机会，我们看一点，待会看一两首诗歌就不一样。这诗歌里面写诗的人所知道的、所认识的、经历上所有的，就跟我们不一样了。那当然，这个水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前面十六章讲到这个玛拿是我们的食物，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讲过了，我们已经知道了。在那里我们看见说，耶稣自己清清楚楚的说，啊，这个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，这天上来的粮食，但是呢，吃我的话，吃我的肉喝我的血，就永远不死，永远不饿。所以耶稣是指的什么？他自己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就是生命的玛拿。所以灵粮，我们说灵粮，灵粮是吧？灵粮，你知道王明道先生在他这个做文字工作的时候，出了一份东西叫做什么？临时季刊，临时不是吃的零食哈，是灵里的食物啊，临时。所以临时两个字呢，以后改成灵粮，那就有个灵粮堂啊 ，Bread of Life。这个灵粮堂，对不对？这些都是圣经上的原因，圣经的话为什么表明说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食。这个生命经里面最出名一句话，在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引用了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。所以把神的话当作食物，跟食物相比，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这个题目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需要读圣经，好好的读圣经，让圣经成为我们的宝足，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。一个人如果不读圣经，他属灵的生命一定不会强壮。我可以有把握说，一个人不读圣经，他属灵的生命绝对不会强壮，因为这是我们的食物。没有食物，没有食物，没有食物不能够叫我们强壮。所以耶利米书也说了，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，饼是有的，因为没有神的话。他们整个生命的状态，在耶利米的时代的时候，以色列快要亡，犹太国快要亡国了，他们没有前途，没有盼望，眼看强邻压境，南有埃及，北有亚述，这个巴比伦，强大的压力从各方面而来，那他们在那里所有一切生活的指望，不是靠埃及，就是靠亚述，所以这方面这样两面来来回回靠人不能得到帮助，他们没有神的话语。在以赛亚的时候，西西家王遇见亚述压境怎么办，他拿着这个信拿到以赛亚的面前，以赛亚为他祷告。所以这些光景你看见，靠着神的话语要坚立啊。这个西西家说，看看有没有从神那里来的话。当然从神那里的话，从旧约来讲跟旧约有点不一样，因为今天新约我们神所启示的话已经成为圣经。在当时神的话需要借着先知来解明，需要借着先知来传递，所以君王都要到先知的面前，到以赛亚面前问问看有没有从耶和华来的话。如果没有耶和华来的话怎么办？我们该怎么办？到底投降呢还是打仗呢？应该是依靠亚述呢还是依靠埃及呢？还是要靠神呢？他们不知道。所以今天我们赖以活命，生命的力量从圣经里面来。如果没有圣经，我们缺少方向，因为我们生命不健康不强壮。活水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水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某一面来讲，水似乎比食物更加重要，是不是？水是什么？水特别说到圣灵的工作，它可以叫我们滋润，叫我们重新得着力量。一喝水精神就来了啊！常常说很多时候做事做了很久，不知道为什么能不舒服，因为没有喝水。一喝水精神就来了。我们看一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，我们看一看啊。哥林多前书呢是保罗讲的，保罗讲什么？保罗讲到这个以色列百姓在旧约中间的经历，加上新约的意思，也就是 属灵的解释。这段经文我希望大家弟兄姊妹都是很熟悉的啊，如果不熟悉没关系，我们看一看啊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，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，都从海中经过，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。这个是讲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对不对？过红海，这个保罗告诉我们说，过红海的经历是好像我们受洗的经历一样，在云里面，在海里面受洗归了摩西。云里面的受洗呢，是指的这个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说云柱火柱引导他们，在云里在海里都从海里经过，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，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，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，就是这个我们上次所说出埃及记十六章里面的玛纳。现在呢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，这个灵水是什么？刚才我们所读的出埃及记十七章讲的水。但底下一句话呢，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就解释两件事情，这个水是什么呢？所喝的是出于他们随着他们的灵磐石。这个灵磐石是什么意思？随着他们灵磐石，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啊？保罗在这里说，磐石跟着他们走的，很稀奇一件事情，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因为这个磐石就是基督。那这里讲的是什么？我们先看旧约，再看民数记第二十章。我们晓得刚才在出埃及记十七章里面读到的情形是一个静止的状态，以色列百姓呢虽然按着战口从寻的旷野一步步往前走，但他们到了西乃山，到了何烈山之后呢，停下来做什么？他们在那里造会幕，一停就是三个月，三个月之后会幕造好了以后，他们就有了约柜，有了会幕，就按着次序军队再往前走。那这是第二段出埃及记的经历。等到他们到了加利斯巴尼亚旷野的时候，他们预备在那里渡河的时候呢，摩西怎么样？摩西就差遣十二个探子到他们叫迦南地去勘探啊。他们侦测回来之后呢，做了斥候，侦测回来以后呢，十个探子报恶信，只有两个积极的，加勒和约书亚。所以这十个人呢，就因为他们充满了不幸，所以以色列百姓呢就受影响，就不敢去，不愿意进去迦南。结果怎么办呢？结果神就惩罚他们，让他们说既然不要进去，可以让他们在旷野里面漂流。所以以色列百姓后悔了，说我们去我去，结果去了以后呢，结果就吃了败仗。为什么？神没有与他们同去。这就是加利斯巴尼亚那个大回旋的原因。以色列百姓本来几个月，最多三个月就可以过约旦的，但是没有，他们一直在旷野里面38年半。为什么？因着不信。所以在他们静止状态在西乃山的河烈山的时候，磐石，我们或者可以理解这个磐石一直有水涌出来，一直不断有水涌出来，不得了的水，这么多水供应这么多人的饥渴，供应这么多人干渴。但是等到他们呢怎么样往前走的时候，磐石带不走啊，河烈的磐石怎么带法？他们就是每个人盛一桶水，背着水走，背着水走有多重啊？拿着水车走，一个人一个水车吗？也不可能，简直不可能情形啊！今天我们呢，有经验的人知道，如果你要去出去玩，如果你想省几个钱，不要到麦当劳去吃的话，那你自己带面，自己带零食好了，自己带食物，自己带的水。食物还好，食物是还好，你吃了就吃了，放了就放了，也没有太重。水呢，不行的，水你不仅要准备很多，吃了还要准备怎么样处理以后的结果，所以很麻烦的。所以带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那以色列百姓能带那么多水吗？不能的。那他们怎么办呢？所以你看第二次的经历啊，第二次经历他们再往前走的时候，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啊，在哪里呢？到了第二十章，你看啊，第二节开始，会众没有水喝， 他们离开了加利斯巴尼亚之后，他们离开了这个行的旷野，按着战口往前行，在加利斯巴尼亚回头之后怎么办？会众没有水喝，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。百姓向摩西争论说，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，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啊！这话更厉害，死的还好了，他们死了我们也死了算了。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呢领到这旷野，要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？这些日子学校一个学期结束了，我们几个同学就真很调皮，他们说功课赶不完，说什么死就死吧，哈哈，功课赶不完了死就死吧。当然这个话是有信心的话，这是从以斯帖里面出来的，这个不同。这里民数记里面的死就死，这个死不一样，他们不愿意死。怎么说呢？我们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，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，你们为什么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呢，使我们在牲畜都死在这里呢？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？现在反过来，出埃及不是自愿的，是逼着出去的。从前他们在埃及做苦工，劳苦愁烦，所以他们呼求耶和华，神差遣摩西打发他去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。现在以色列人话变了，埃及人话变了啊，以色列人话变了，说你逼我们出埃及，我们本来不想出去的。这个很准时啊，这个得救还有强迫得救的啊。他说什么呢？领我们到这个坏地方，因为什么？摩西曾经应许他们要进迦南，迦南是什么？流奶与蜜之地，这地方不好，现在不好，这地方不好，啥种也没有，无花果也没有，无花果树、葡萄树、石榴树，也没有水喝，也没有水喝。摩西亚伦离开会众，到会幕门口伏伏在地，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。所以你看，这回不是摩西一个人，摩西亚伦他们学会一件事情，百姓争闹的时候最好不要跟他们抗拒，就到神的面前祷告。这个时候呢，神的荣光出现啊！你知道在旷野里面神的荣光是很特别的，这个字在英文里面翻译希伯来话叫 Shekana， 这个字就是神同在的烟云。简单的说起来，就是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，神的同在借着云柱火柱表现，所以云柱火柱那里说出神的荣耀，云柱火柱降在会幕上面，众人都看得见神同在的烟云。那这个字其实以色列百姓所要表达的，或者说旧约的作者所要表达的，不是那个物质的东西，因为没有法子表达。这个字呢，到以西结书又出现，而不是以云柱火柱的方式，就是神同在的烟云，就叫 Shekinah Glory。 怎么形容 Shekinah Glory？ 没有法子形容。我们可以在历史里面看见许许多多的次数神怎么样在会众中间显现，包括所罗门献圣殿的时候，神就在他们中间显现，显明他的灵在。这神的话来形容，或者人 用人的方法来代替的。我想好莱坞电影也都没有办法显出这样局面来，他们可以用 laser 这个 laser 的方法做出很多奇妙的景象，空中楼阁，但是你没有办法假造一个神同在的形象。以色列百姓知道 Shekinah Glory 神同在的烟云，甚至怎么样，祭司不能站立公职，祭司原来是站着侍奉神，你知道旧约里面百姓，以色列百姓祭司都是站着的，向来没有坐着的。所以我们读到士师记里面，最后读到撒母耳记开始的时候，士师以利怎么事情是没有法子用，在耶和华的殿里面有他自己的座位，当然情有可原，因为他98岁了，年纪很大了，可是不应该的，因为祭司总是站立侍奉神，在神面前侍立的。可是到了一个地步，神同在的烟云降下来之后，祭司都不能站住，怎么办？只好匍匐下来，跪下来。弟兄姊妹，这说到什么？真正神的同在面前，没有一个人有他自己的地位，没有一个人能做他自己的事情，除了匍匐敬拜之外，没有别的话可说。那弟兄姊妹们，如果要从经历上面讲的话，我们也经历过几次，真是神同在的烟云，在整个聚会里面，我们所有的计划在那祷告的时候，一祷告，整个所有事情都不一样了，不再是我们的计划，不再是我们的打算。曾经在这些聚会里面，我遇见过许许多多次，神的儿女进到里面就匍匐在地，神的儿女进来就匍匐在地，不管他有多少的问题、多少的难处、多少的重担，甚至有很多隐藏的罪恶，都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站立，一进到会中就匍匐在地。这也是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所说的，当他们在那里用灵祷告的时候，人就看见他们，就把脸伏于地说，神真在你们中间了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神同在的烟云。 所以当摩西在这里遇见这些难处的时候，他不是靠人的方法解决，靠人的方法解决，我相信摩西也不会输于我们，比我们也不是没有本事，他不用这些本事，而等候神来做工显明。那今天我们如果真正要进到灵里面的侍奉，必须明白，不是靠你我的方法，不是靠你我的智慧，是靠着在神面前神的怜悯，神他自己的同在。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，为什么我们要侍奉主呢？为什么我们要好好的学习祷告呢？所以这里面看见摩西跟亚伦不一样，他跟以色列全会众不同，全会众至少还没有学会会伏在神的面前，但是摩西亚伦先懂得。他们去祷告的时候，神就对摩西说，不要紧，没问题啊。怎么说呢？耶和华小谕摩西说，你拿着杖去，在你哥哥亚伦和你哥哥的亚伦召集会众，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，水就从磐石流出，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次跟上次怎么不一样啊？这一次跟上次怎么不一样？在立碑定的时候，神吩咐摩西怎么拿着，还是拿着杖，对不对？这个杖代表神的权柄，这个杖拿去干什么？在何烈磐石那里摩西做了什么事情啊？记得吗？刚才读过啊，圣经不能不自己读，看一看民数记，不是出埃及记十七章怎么讲的。来，洪波告诉我，徐洪波说怎么样，他怎么样？击打，拿了杖什么？击打。至于在民数记里面说击打，有没有说击打？没有，说什么？吩咐磐石，比击打更厉害，不需要击打。你说击打一打把石头打破了，那摩西力量也不小，但是这里说什么？吩咐磐石流出火水来，吩咐磐石，磐石就流出火水。好，到了第九节，你看怎么样呢？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。摩西亚伦就召集会众到磐石前，摩西说，你们这些背叛的人，听我说，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？摩西动怒了，怎么样呢？摩西就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，就有许多水流出来，会众和他们的牲畜也都喝了，好不好？就是会众来讲，他们非常满意，但是摩西做错一件事情，摩西在灵里面急躁。所以我们说，一方面摩西在那里知道靠神的力量，可是侍奉主的人还是有很多天然的问题，天然的生命性情急躁不安。你没有我吩咐水从这磐石里面流出来吗？而且他不知不觉觉得说，要我，摩西那里有个我的感觉，不是神给他做事，而是说你要我做什么，这个感觉就坏事儿。弟兄姊妹们，摩西也是被百姓激动了，被他们激动到一个地步，觉得他们实在太不像样，背叛神，所以摩西要出来替神做事。结果怎么样呢？他举手用杖击打磐石，而且不是一次，两下，用杖击打磐石两下，就有许多水流出来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，因为你们不信我，不在以色列眼前尊我为圣，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。这水名叫米利巴，米利巴水。所以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，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。又出现米利巴的字样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不一样，这个水叫做米利巴。刚才在出埃及里面读的时候呢，那个地方叫做米利巴。从此以后，这个米利巴水就成了圣经里面摩西告诉亚伦，不是这个保罗告诉我们说，随着他们的灵磐石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一件大事，一件非常大的事情。这个米利巴的水是因为神百姓争闹而来，但是神做了一件事情，不在以色列百姓争闹中间，灵磐石就随着他们。从此以后，摩西在哪里，哪里就有活水；以色列百姓在哪里，神在那里就有活水，从神那里流出活水来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刚才保罗讲的是什么？他说这个水是什么？这个磐石是什么？说随着他们的磐石是什么？就是什么？基督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要晓得在这里预表的问题，预表上大的事情，为什么摩西击打磐石两次，这么大的问题，神甚至不许摩西进迦南呢？ 摩西跟亚伦，摩西这么大的力气，花了这么大的代价，他整个的生命都在一件事情上面，为了顺服神，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领出来，然后怎么样进入迦南。但是摩西有没有进去？能不能进去？摩西不能进去。到最后他实在是舍不得，实在忍不得，他求神，再三的求神，我看一看可不可以啊，看一看可不可以啊，神也答应他。他怎么样？最后临死以前，神让他去了皮斯加的山顶，在摩押平原皮斯加的山顶，他怎么？他就上了山，在那里极目一看，迦南美景，迦南整个的迦南地在他的眼前，可望不可及，看得见进不去。摩西你看看，这么大的代价，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严重？因为这个磐石所预表的就是基督。弟兄姊妹们，不是指哪一块磐石，今天你到旷野里面，你绝对不能说这块是基督的磐石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在何烈山那里一块大磐石，摩西用举杖击打磐石，神允许，为什么？神允许，为什么？击打磐石，磐石就裂开，这说到什么？说到基督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。怎么知道？我们看新约，约翰福音第七章，第六章讲什么？上次我们说过，约翰福音第六章讲什么？大家要背啊，圣经要背啊。约翰福音第六章讲什么？我上次才讲过，刚才才讲过，你们还翻过了？你们没翻过？第六章讲什么？讲灵粮，讲玛拿。在那里有很长一篇讲论，耶稣讲到说是这个盘这个灵粮的问题，他说我就是天上来的，那从天上来的降灵粮要赐生命给世界的。到了第七章耶稣怎么说？到第七章怎么说？前面说什么？犹太人上去过祝棚节，是不是？耶稣在这个在哪里啊、这个就祝棚节到了，这个第七章第九节，耶稣说的这话，人就住在加利利，但他弟兄上去不是前面一点啊，这个第八节啊，你们上去过节吧，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，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过什么节？过祝棚节。所以到后面讲什么？祝棚节到了，是不是啊？OK， 七章十字节，到了节期，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，他祝棚节到了。这个第九节说，这个他人就住在以色列，住在加利利，但是他弟兄上去以后呢，他也上去过节，不是明去，似乎是暗去的。但是呢，到了节期的最后之日子，到了节期最大之日，三七节，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。为什么最大之日？节期是七天，是一共是七天啊，应该说是八天，从安息日开始到安息日，最后一天最大的日子啊。那怎么讲呢？节期的末日到就是最大之日，耶稣站着高声说：“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”第六章讲什么？讲我是天上来的真粮。第七章说什么？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我想是约翰有意的安排。第六章、第七章两件事情，一件记什么？玛拿，一件记什么？活水。耶稣再一次宣告，他不仅是天上的真粮，他也是我们所需要的水。所以你看，摩西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经历，从十六章出埃及记十六章，紧接就是十七章。这里呢，约翰从第六章接着第七章，我相信他有意这样说，标明。耶稣是新的摩西，也可以说摩西所预表的事情在新约里面耶稣身上要实现。所以节期的末日，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，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从我这里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信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他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，但是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弟兄姊妹们，耶稣得荣耀是什么？是什么意思？ 耶稣得荣耀就是他经过十字架回到父神那里去的时候，但是经过荣耀的路必须先经过加利利，不，必须经过去加利利山。神的作为、神的旨意、神的法则必须先降卑后高升，必须先死亡再复活。弟兄姊妹们，没有死亡不会有复活，没有死亡怎么复活法？你怎么知道他是复活？死亡是什么意思？死亡就一切断绝的希望。什么叫复活？在断绝希望之后，神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，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从此以后他就不需要再死，现在活着的要活到永远。弟兄姊妹们，所以这个经历是在以色列百姓中间说不明白的，在新约时候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了。刚才我们读保罗他的书信里面很清楚地看见，他懂得旧约也懂得新约。为什么？他原来是一个潜心研究旧约的学者，他是一个法利赛人，在加玛列的门下，所以他读圣经很花功夫的。加玛列门下的高祖哪有好不好好读圣经的？但是他可能受一个限制，受什么？受加玛列的限制，受旧约那些教法师的限制、律法师的限制、法利赛人限制，所以他们有许多传统照着字句，他非常明白。一直到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耶稣之后，整个改变了。他所认识的耶稣叫他能够把旧约里面所有事情对照起来。他虽然不一定读过约翰福音第七章、第六章，但他知道，他说所随着他们的是灵磐石，这个磐石就是基督。从磐石里面发出火水来，这个水解决了所有以色列百姓的饥渴，所有以色列百姓的饥饿啊，饥渴，所有的渴都能够解除。心灵的渴是莫名的渴，什么叫心灵的渴呀？因为我们心里面不知道，急躁不安，我们不是饿了，是渴了。渴怎么样？到处寻找水喝，什么都找，什么都找，什么都找，甚至不是水的也把它当作饮成，这有毒的东西都把它喝下去。哦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我们应该有这样经验啊。最解渴的不是 Coca-Cola， 不是糖水，不是汽水，是什么？就是水。所有一些事情最解渴的是水。你无论怎么样，你没有得到这真正满足的水，你什么你都不满足。所以你记得吧，在约翰福音里面，耶稣给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什么活水，对不对？耶稣怎么说？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话的是谁，你就早已求他，他也必早就给了你活水。结果这活水是什么？就是耶稣基督自己，他就是那个活水。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他的生命为我们解决所有人一切的问题，罪的问题解决了。那明天开始我又教课了，教什么？教 contemporary social problems and ethics，当代社会问题与伦理学。那你就看见现在的人问题比从前人多得多。那也许你可以说，从圣经里面，在旧约的，在旧的时代，在我们之前的时代，圣经够作为一切的标准。那现在够吗？还是够的。但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明白圣经里面所说的话什么意思。我们基本的信念，耶稣基督是仍然满足我们生命的活水。所以不论人有什么问题，他如果不是终极的找到耶稣基督，他不会解决他的问题，不可能解决他的问题。一个问题之后还有问题。那么为什么耶稣基督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呢？为什么能终极性的解决问题呢？因为他是我们的创造者。这个原因是太简单，但是不相信的人永远找不到这个答案。为什么？他在思想里面否定了神的创造，所以否定了神在他身上的权柄和地位，也就拒绝了神给他所有一切拯救的方法。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，结果怎么样？从他的肋旁流出水和血。刚才我们想过，他两面解决我的罪，水和血两面解决我的罪。血是为什么？水是为什么？血是为了代价赎罪，因为我犯罪，我的结局是死亡，所以血说到死亡。但是另外一面，水说到什么呢？水说到更新，水说到生命，从他的肋旁枪伤流出生命的水来。弟兄姊妹们，所以耶稣才说，信我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一个伟大的宣召。不仅耶稣自己是活水，我们现在信主的人也成了活水的泉源。这是什么？因为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来。 弟兄姊妹们，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一件最重要的事情，他在上十字架以前，在路加福音里面怎么说？他说：“我有当受的喜，还没有受，是何等的迫切呢？”这个喜是什么？指的就是死亡，喜就是指的死亡。圣经里面所有的喜都是指的死亡，敬礼表示死亡，受敬表示受死。为什么？当我们在罗马书第6章里面经历告诉我们，下个礼拜就有人受洗，我也不知道谁要受洗。敬下去表示什么？与基督同死。当你从水里上来的时候，表示与主同复活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死亡洗礼在圣经里面用这个表明，这个意见来表明，用洗礼来表明死亡。当以色列的百姓受洗归入摩西所传，他们是经过了红海，但是埃及的人势必要过红海，神就把他们都推翻在洪水中间。当然从预表上来讲，以色列百姓没有真正的经过水，他们经过了海，但是没有经过了水，对不对？海干了，给他们过干地，红海分开了，他们走平路干地一样过去了。但是埃及追兵来了以后呢，神就把他们推翻在洪水里，红海里面，把他们淹没在红海中间。以后他们的敌人一个也看不见了，因为都死在红海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受浸的意义表示我们与基督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。所以这里谁所表明的，基督耶稣救恩里面出来的，表示说他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今天常常这样讲，人的问题在哪里啊？就在人，没有人什么问题都没有了。你看好了，什么问题都没有了。假如这个宇宙，假如这个世界没有人，会是何等美好的世界，对不对？但是很可惜，人不能享受了。但是呢，人一进来，亚当夏娃起初是没有问题的，等到他们拒绝神、背叛神、违背神的命令的时候，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就也从罪而来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因为虽然不与他们犯同样的过犯，但因为从亚当的生命里面来，都死了。今天基督徒最大的问题，得救以后是对于我们自己旧生命怎么处理的问题，这也就是成圣论的问题啊。明天晚上我要开始讲尼托生的神学，我们有几位弟兄报名参加了，谢谢你们啊。那么这个里面呢，尼托生最大的两个研究的对象，他所研究内容，一个是生命的问题，一个是教会的问题。因为神的工作都在教会，神今天的工作对世人是一般的恩典，但是对教会是完全的恩典，全是恩典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重自己在教会里面的地位，神在新约里面的心意都在教会里面，没有一样不在教会里面。神在今天的时候，所有一切的工作的原则都是为着基督徒的，都是对着基督徒，也为着基督徒。他所以洁净我们，是为了整个世界的关系。他所以洁净我们，叫我们生命改变，是为了做全世界的拯救，叫人可以看见在我们这些信徒的人身上生命怎么改变，活水怎么从我们里面流出去。求你用我解人干渴，这是塞伯高的诗歌。求你用我解人干渴，他怎么敢这样说？因为约翰福音第7章，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，不是耶稣的腹中，是从他的腹中，就是信的人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圣灵的工作能力就是这样子。我认识一位弟兄，老弟兄，这位弟兄呢，现在不晓得还在不在。我认识他的时候，我才30多岁，他已经快要退休，50几岁。他为什么呢？他提早退休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从骑脚踏车从在加拿大这个威尼派开始哪里，骑脚踏车的时候一不小心冰天雪地从脚踏车上掉下来，头撞到冰，结果就半身不遂，提早退休。姓丁的弟兄，他讲到他自己第一次他得救的经历，他是别人跟他传福音得救的，但是他自己得救的时候，传福音人不在他身边，这也很奇妙。怎么回事呢？这个丁教授29岁就做了浙江大学的正教授，从英国回来，很有学问，研究什么我忘记，他研究什么我忘记，电机还是什么，很聪明。29岁拿了英国的博士，不像我现在62岁才拿博士，他太远了，两倍都不止。他29岁就拿了博士学位回来教书，在浙江大学。他的朋友呢，万绍祖是交通大学的讲师，他年龄差不多，可能地位没有他高，只有讲师了，去跟他传福音，两人同乡。这丁教授怎么也不相信，他怎么会信的呢？等到万绍祖走了以后啊，他呀，这个有一天他太太怀孕，丁师母怀孕了，他就想呢去跟他买点 他的丁师母呢就想去买一点布啊，从前没有这么方便的 Kmart Walmart 都在这里随便买点东西就可以了，他要自己做小孩衣服啊。好了，上街去买了，结果出去以后呢，这个丁教授在家里等啊等啊等的都不回来啊，天已经黑了，很紧张，很焦虑嘛。这个怀孕的妇人一个人出去买东西怎么办，他去找他去，一到十字路口他呆住了，往哪边走啊，走的方向对不对啊，往前呢还是往左呢还是往右呢，他想了一想，太太没有跟他讲，他在路口站了几分钟回到家里来，一个人在沉思，他说我连这边的小事也做不成，他会想啊，他说人生的方向是什么，我在做什么，我知道我的目的吗，所以他就有心要信主，他呢自己不知道怎么信主，他就祷告，他就祷告，怎么祷告呢，他说啊，他又去了几次这个天主教堂也没有听见福音，他想要信主，他说万寿主告诉我说信耶稣要祷告，他就祷告，他怎么祷告，他说好我祷告，他说耶稣啊，如果你是真的，求你现在从天上伸下一只大毛手来摸我后面一下，我就信了。这个呢是英国的电机学博士祷告。后来呢万寿主过了年又到他家里来了，他说老丁老丁，他说怎么样，哎老万我信主了，怎么信主的，他说我要信主信不来，他说你怎么信不来，他说我祷告，祷告怎么不信主呢，不会遇见主，他说不是的，我这样祷告，我这个万兆祖跟他讲，哎呦老丁啊，你这样祷告如果有只大毛手伸下来，我你家里我不敢进来了，还有只大毛手伸下去，那怎么祷告，他叫他奉主的名祷告，承认自己的罪，接受耶稣基督做他救主。好了，这个万兆祖回去了，结果呢刚刚放寒假过春节的时候，学生呢来问分数，丁老师我们考完了成绩怎么样啊，哎丁老师把他们抓进来，你要晓得他还没有读过圣经哦，没有好好读过圣经哦，就开始跟他们讲信耶稣事情，然后呢他说我真的很稀奇一件事情，讲到耶稣我的话讲不完，滔滔不绝有话要讲，好像我已经信主很多年，我就顺着里面的感觉一直负担讲讲讲讲到后来讲了不晓得多久，学生在那听着呢，当然学生的礼貌不敢走哈，就听着呢就一直听一直听，但是丁神常做见证说当他信主以后，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弟兄姊妹们，应当从我们里面流出腹水的活水的江河来，当人到你面前的时候，你能不能解决他的干渴，你自己不能的，但是你能，为什么，因为圣灵在你的里面，我们信主的人圣灵已经住进来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作为裂开的磐石，圣灵已经因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而来到地上，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他从死里复活，用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，用大能标明他是神的儿子。使徒行传第二章，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，他照着他的应许，在约翰福音十四章、十五章、十六章所有的应许，我若去了，就要差遣保惠师圣灵来到你们中间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是认得他，因为他起初就与你们同在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当耶稣基督升天之后，得着荣耀之后，信他的人要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那最早的一批信徒，最早一批使徒们都见证这件事情，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他就站着高声说，时候刚到四处，弟兄们呢，你不要以为这些人是醉了，他们是被圣灵充满，就开始传讲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借着人所传递的第一篇信息，也就是第一次复活节的信息，过两个礼拜就是复活节了。我也很盼望弟兄姊妹们真的再鼓起余勇啊，再好好邀请我们的朋友来听福音，我们请了唐春怀牧师来，从唐春怀院长来传福音，你们知道神常常用他，神大大的用他，所以放心请人来，并且你们自己每一个人，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都要知道有这样的信心，我们是成为活水的江河，从我们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泉源来。那你说什么叫活水，活水就是圣灵，圣灵就是活水，什么叫活水，当你经历到圣灵的能力的时候，经历到圣灵的工作之后，这是没有法子用地上事情说明的，你里面有一种舒畅的感觉，有一种满足的感觉，有一种洁净的感觉，当然圣灵的工作会洁净我们，洁净我们的罪，你晓得洗手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， 当然水很舒服，但手上很脏，要很花力气，甚至呢用肥皂还不行，要用什么东西擦，一直磨。如果你手上沾了一些油墨的话，不得了，很难洗。洗手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，但是洗完之后那个成果是为什么我们洗手的原因。神的工作要在我们里面洗涤我们，洗去我们所有犯的罪。我不晓得犯罪的天性能不能洗得净，但是至少我们的罪要得了洁净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活水的工作。一个人认罪得赦免的经历，绝对是圣灵的经历，因为这不是我们自己的感觉。当我们肯认自己罪的时候，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活水的经历，圣灵的经历，显在赦罪上面，显在洁净上面。初期的信徒，刚刚信主的时候，彼得教导他们，甚至保罗也是这样，亚拿尼亚对他说，起来洗去你的罪。所以受浸也有洁净的意思，洗去你的罪，起来洗去你的罪。所以圣灵的工作往往第一个从我们罪得赦免，从我们洁净开始。还不止这样，你看旧约里面圣灵的膏油恩膏在我们的心中，他会教训我们，会教导我们。圣灵的工作有许许多多，许许多多。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，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，马上就容易觉得，会觉得神的爱。你原来不觉得，现在忽然一下觉得神的爱。这个神的爱也不是一件事情，也不是一个特别的说法，但是里面就是甜甜蜜蜜，喜滋滋的，说不出来。为什么？圣灵的工作像什么？他说圣灵的工作，神他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这个浇灌两个字怎么解释？这个浇灌两个字，这个浇灌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，好像把一块石头 投在水里面，结果怎么样？大家知道，就起了涟漪，对不对？一圈一圈一圈的扩大，一圈一圈一圈的扩大，波动一圈一圈的扩大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的爱就是这样子，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感觉神的爱在里面一点一点的扩大，一点一点扩大，一点扩大，在我们里面占据了我们的全人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圣灵的经历不仅是洁净，圣灵的经历也可以是神的爱，神的爱在我们里面。这个爱呢，也可能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的，也可能因为神的爱在我们里面，叫我能够爱别人。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因为神先爱我们，并且叫我们彼此相爱。神从来没有做一件我们做不到的事情，当他把他的爱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彼此相爱。不仅是爱弟兄，彼得说还要爱众人，所以我们会有传福音的负担，所以我们会关心到别人的灵魂。他还没有得救，他不能享受我们所有的喜乐，而且将来也不能进到神的国，所以我们里面有很深的怜悯。神把他的爱放在我们里面，叫我们有他一样的生命性情，叫我们因为经历到他的爱，能够明白神就是爱。不仅这样，我们也里面产生极大的compassion 怜悯。为什么？看见那些人仍然活在罪恶中间，你们要怜悯他们。一方面他们的行为不要效法，另外一方面我们心中充满了怜悯，因为我们从前也是这样，过去我们跟他们没有分别，但是现在我们选择不与他们同奔的放荡无度的道，人就看我们奇怪。虽然这样，是神把我们分别出来，所以圣灵的工作把我们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，从罪恶里面分别出来，从我们自己天然生命的败坏里面分别出来。圣灵做圣别的工作 anointing， 膏油的意思就是这样。什么叫膏油啊？膏油就是浇在一个人的头上，叫他做一件特别的事情。所以圣经里面三种人受膏：祭司、君王、先知。今天我们是祭司，今天我们是君王，今天我们是先知，所以神也膏我们。一个受膏的人就被分别出来，不能再做其他俗世的事情。这不是说我们今天以后就全世界出来服侍主了，但是我们的生命是被分别出来的。这是以色列百姓个个都是圣洁的原因。所以他们当时有时候跟摩西争闹的时候，也是讲有些有道理的话。以色列百姓不是个个都是圣洁的吗？是的，因为神把他们分别出来了。但是在摩西、亚伦还是不一样，因为神用膏油膏他们，做不一样的事情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被圣别出来，为什么？圣灵的工作，我们里面有神的灵，岂不知道我们是神的灵，就是有神的，就是有神住在我们里面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身体是神的殿吗？所以把我们分别出来，不是为了别的，是为了叫我们能够服侍神。 所以刚才我一开始说到，世界上没有信主的人最大的问题，他没有找到耶稣基督，他所有的问题都不能解决，没有一个问题能解决的，他解决了一个出来另外一个问题，那很可怜，很多时候非常可怜。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，现在到了二十一世纪，人跟人中间那个疏离感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强。上一世纪我讲了一篇道，叫做二十世纪的问题，疏离感。那现在到二十一世纪变本加厉。什么叫疏离感呢？人跟人好像距离那么远，虽然天天见面，除了问 How are you? I'm fine, thank you, 还有什么话讲？没有话讲。为什么？你往这边走，他往这边走，就是在办公室里面走廊上走过去，匆匆忙忙，没有时间坐下来深谈。人跟人中间没有关系，只有工作的关系，没有人的关系，是不是这样？弄到后来连家庭里面也是这样，夫妻中间也就有一个共同的责任，什么抚养儿女，除此以外没有关系。有没有这样情形？快了，你还没有感谢主，你们夫妻中间很多时间交通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我跟师母中间这么多结婚这么多年，我们谈话不少，可是有一件很大的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我们上床睡觉以后啊，口中所谈的是教会的事情，晚上开侍奉会议，你想过这事情没有？我们两个中间什么时候有机会讲话？没有，少得不得了。所以有些时候真的要注意，要找出不一样的时间做不一样的事情， quality time。 人跟人中间没有 quality time， 所以造成疏离的感觉。这个世界走得越来越快啊，这个 fast track， 有人说停停停，我要下车，你能不能下车啊？下不了车。这个世界的动作太快太快，从中国来的更清楚，你们没有来美国以前也许不知道，这个世界走得多快。其实中国走得够快的，可是你现在回去看看，我告诉你一定不认识中国了，绝对不认识，走得太快了。但是呢，在美国情形更清楚，快不快？这个高速公路四线道六线道啊，开多少？65迈，开得快开了80迈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你省下来时间没有？你时间哪里去了？天天在路上，一天开几个钟头啊？啊，前两天我们的请学生到我同学的轻松一下，学习完了到我家吃点东西，他们说哦，周老师你房子不错，我说是，因为我住得远，住得远比你们住在西区人房子大一点啊。有没有省时间？没有。你们住在这里就一定省时间了吗？不见得。匆匆忙忙赶去，为什么？电脑，公司里电脑比较快，是不是？家里电脑比较慢，公司电脑快。去了又怎么样？每个人都说这个电脑太慢了。你想想看，100年前有这些东西吗？已经进步的这么快，但是人生命的本质有没有改善呢？很难说。啊，我从前小时候，我有一个阿姨叫做沈家乐，他们就开他玩笑，一直要唱农家乐。农家乐怎么唱啊？会不唱？可能徐师母会唱，你们都不会唱，大概都不会唱，会不唱？没有听过是吧？农家乐，收拾蒙秋多。底下怎么唱？卖了蚕丝，砸了河，什么？那把田租完尽客啊，合家团圆瓜棚坐，是吧？闲对风月笑呵呵。这样的环境还有没有啊？瓜棚在哪里都不晓得，家里有没有瓜棚？没有瓜棚，有没有闲对枫叶？没有的事啊。那天晚上回去，他们说哎，美国的月亮真的比好像真的比中国大，至少干净一点，看清楚是吧？我不晓得到底我们生活意义在哪里。那现在呢，一个人信主了，信主以后我们的生活重心必须改变。世界上事情还是这样忙碌，还是一样的乏味，但是应当这样，当我们信主以后，有新的眼光来看事情，透过耶稣基督来看事情，透过神的工作来看事情，透过基督耶稣来发展人和人中间的关系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在教会里面关系是一个牢不可破的关系，真正的在生命的合一里面，这种交谊，这种 fellowship 交通是地上没有的，人中间没有的，真正的从心里面坦诚相对。当然不是说教会没有问题，很多人因为坦诚相对的缘故，弟兄姊妹不相来往了，得罪了，彼此得罪。 靠神的恩典求赦免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知道圣灵的活水在我们里面，能不能解决我们所有干渴？当我们有各样难处的时候，能不能到神的面前来祷告？所以一方面灵粮是神的话语给我们吃了，当作食物；另外一方面，活水从圣灵里面，从基督耶稣而来，要解我们最深处的干渴。我们需要学会清清楚楚的在神的面前交通祷告，让圣灵的活水在里面涌流。讲到祷告的经历，你要晓得早晨晨更最重要，比你求事情还要重要。为什么？这是一个享受生命活水的时候。我们当初学祷告的时候，要一直要祷告，里面有甘甜，里面有圣灵的工作，里面有圣灵的活水出来。所以祷告能够祷告到一个地步，完全忘我，忘记时间，忘记人在哪里，忘记有什么重要的事情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睡得很熟，有一天忽然睡醒起来的时候，不知身在何处，有没有感觉？祷告也会这样。当你真正进到祷告里面的时候，你不晓得人在哪里。为什么？你完全被基督耶稣的爱所拥抱，你完全被他的恩典所吸收，你完全在他里面失去你的自己，所以一切的难题都慢慢的消失。这是可能的，因为生命的活水，圣灵就是活水。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四十年中间，神训练他们一件事情，教他们怎么吃玛拿，让他们饮足够的活水。这个活水是随着他们的灵磐石。我们唱一首诗歌，这首诗歌是只有在这本里面有。领我大哉主耶和华。Guide me, O thou great Jehovah. 我们先看一看歌词，好吧？第几首啊？找到没有？四七四，好，谢谢亚伦。你知道，有些时候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忽然一下得到神的话语啊。播饼的时候一下子忽然得了神的话语，跟人谈话的一下神的话语从里面出来，为什么？圣灵的工作带来活水啊。那你说怎么能够传福音的呢？不是准备好一篇讲词去讲的，神的活水从里面涌流出来。我们读一读歌词，好吧？好，艾伦弹太好了，我们脑子跟着过去读不出来了哈。好，领我大哉主耶和华，经过荒凉旷野地，我是软弱，他是大能，全能膀臂常扶持，天上灵粮，天上灵粮，为我直至再无虚，为我直至再无虚。第二节说什么呢？生命灵磐今为我开，医治活水常涌流，云柱火柱正在前行，领我直到路尽头。全能救主，全能救主，做我盾牌和保护，做我盾牌和保护。第三节，当我行至约旦河边，忧虑恐惧无踪影，地狱死权全都摧毁，使我安抵迦南地。无穷赞美，无穷赞美，我必永远向你献，我必永远向你献。我们从头开始，从第一节上去，好吧？
领我大哉主耶和华，经过荒凉旷野地，我是软弱，你是大能，全能膀臂常扶持。天上灵粮，天上灵粮，为我直至再无虚，为我直至再无虚。生命灵磐今为我开，医治我罪常涌流。云柱火柱正在前行，领我直至路尽头。
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因着你所开活水的江河，因着你所赐下裂开的磐石，主啊，我们得以存活，今天在地上不至于干渴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不仅赐下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灵食，你也赐下圣灵的活水，主啊，在每一件事上每一天的时候，叫我们能够饱尝不至于干渴。主，你知道我们生命中间何等的干渴，因为我们离开这活水的泉源，去为自己凿出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，所以这些事情叫临到我们的身上，叫我们充满了从愁苦、从压抑、从各方面败坏而来的一些责罚。主啊，但是我们可以回到你的面前，回到这活水的源头，就是耶稣基督。在凡事上我们依靠你，听从你，在凡事上接受你的恩典，在凡事上面让圣灵的工作代替我们的工作。主啊，好叫我们生命中间能够经历你活水淌流，一直不停止，叫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喜乐，也从我们生命中间能够发出活水来，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解除别人的干渴。当有人在愁苦烦恼中间的时候，让你的话语经由我们涌流出来，神的话语永不止息，神的话语一再的施恩，神的话语还要做工，因为你在圣灵里面做工。主啊，人的话有时而尽，但是神的话永远不停止。我们读你的话语当作食物吃了，有时候你也让我们说出你的话语来，供应别人的需要。求主加上圣灵的工作，让人听了以后能够接受这活水的泉源，像当年撒玛利亚的妇人所说的那样，所做的那样。当耶稣宣告说他就是那个活水井的时候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得着了活水井，他也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，供应许多人的需要，以致人人都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。他们并且说，我们从前听了这个妇人的见证，现在亲眼看见了弥赛亚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在这个地上，在这世界中间做一个帮助人解除干渴的人。主啊，求主怜悯我们，求主纪念教会，当我们在你面前属灵长进的时候，把真实的基本的属灵的经历放在你的儿女中间，放在你的教会中间，让人人能够说我经历了活水，让人能够说我得到了灵粮。主啊，但愿这些经历成为神儿女经常的经历，每天的经历，叫我们永远不渴，叫我们永远不饿。主啊，让我们天天靠着你，生命得以饱足，让我们生命刚强的时候能够起来服侍，能够帮助人。主，求你建立我们，从我们最基本的需要开始，供应我们灵粮，给我们活水，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对不起，时间占用了很多，今天这些信息比较复杂一点，我们还就不